好，今日讲到嘅咧就系洪州翠山事务事务案，咁佢嘅讲题咧就系屈我啦，屈我啦，真系屈你，诶，正要回廊，交俾事务案。
哇，觉得好厉害啊！因为我谂住上嚟嘅时候要重新要讲翻呢一个嘅题目一次啊，即系点样用一个正确嘅语气去演绎呢个题目咧？啊，点知主席咧真系演绎得非常之好啊！屈我啦，屈我啦，真系屈你！正义回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呢个正义回廊啦吓？支持港产片系啦。咁啊，不过呢套戏都系我最近即系呢几年嚟第一次入戏院睇嘅即系港产片。其實我唔好睇戲啦，最近即係近年嚟好少睇戲，應該咁講。咁《正義回廊》咧係近期上演嘅一部港產片啦，咁啊改編自2013年《大角咀肢解父母案》啊，講述一個喺外國留學不成，翻返嚟香港做嘢，但係諸事不順嘅高智商青年啦。咁伙同一個智商比較低嘅朋友咧，就將佢嘅父母肢解啦殺死。而且咧，將佢雙親嘅頭咧就擺入個冰格裡面啦。咁兼且咧，公開尋親啊，揚稱雙親失聯，接受媒體嘅訪問，希望咧公眾幫佢咧揾翻雙親嘅一個案件。咁咧，大家唔需要即係介意劇透啊，因為其實劇透同呢一套戲你去唔去睇冇乜關係啊。因為依件事咧係根據依個真人真事改編而成嘅，咁所以咧其實劇唔劇透冇乜所謂。咁呢一套戏咧之所以正咧，除咗剧本正啦、拍摄好啦、演员好啦、编剧好之外咧，好多嘅影评咧都话咧佢咧系一个神剧嚟嘅。不过咧，我觉得最成功之处咧就系呢一套剧咧，其实佢循咗多个嘅角度，有条不紊咁样去解构一个我哋老掉牙嘅一个嘅话题啊，一个好复杂嘅议题就系罪呢样嘢。他讲述在现今世界里面，一个相对主义的世界里面，是人究竟是怎样看罪的，同时也探讨了谁呢才是真真正正的罪人，究竟罪人值不值得赦免这个问题。在这套戏里面有非常之多角色，基本上有人这样解构，除了那两个主角之外，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主角，因为每一个人的角色都是非常重要。咁咧，里面咧有三个律师，有九个陪审员，佢哋咧从唔同嘅角度咧去解构事件里面边个有罪先呢个问题。咁啊，陪审员嘅当中咧有前校长啦，有港女啦，有做过小学老师嘅家庭主妇啦，有喺屋企嗰度父子关系唔好，讲咩嘢咧都冇人理嘅一个阿伯啦。咁亦都有咧中意哲学嘅粉世少年，亦都有咧唯利是图嘅中年人啦。有喜意犯罪心理学的奇案迷，亦都有爱心爆棚的师奶。凶手的手段极其凶残，凶手在庭上说为什么他要杀死他的爸妈呢？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妈妈逼他学琴，等他打不到篮球，生得不高，被人笑，所以他自己觉得很自卑。同埋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佢逼佢去澳洲讀書啦，咁喺嗰邊咧俾黑人打啦，咁呢啲咧都係佢只講嘅犯案嘅其中一啲嘅原因。雖然呢一啲嘅原因咧，好似睇上嚟咧，好似好荒謬咁樣，但係咧喺戲嘅裏面咧，嗰啲陪審員咧都有好多咧，即係同情佢，甚至咧喺現實嘅生活裏面咧，亦都有人咧去同情佢嘅遭遇。我自己看过一个评论，就是在网上的留言。这个留言就是主犯的朋友来的。他就说，这个主犯其实他做的事都不是自愿的。譬如小时候学琴和去澳洲读书都不是他自愿的，是他妈妈逼他这样做的，是他逼他的儿子做的。所以对个主犯来说很大的伤害。甚至咧，今日咧就因為咧試親，所以咧就失去咗自由。而且咧，佢仲講到一樣嘢咧，就係話咧，其實咧主犯個阿哥喺夢裏面咧，事主嘅父母咧已經原諒咗呢個細仔啦，用另外一個方式咧去嘗試喺人哋父母嘅立場咧去幫呢一個嘅主犯開脱罪名。無論如何，大家對呢一啲嘅言論咧有咩睇法咧？其實呢個係反映了現今社會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現今社會很多時候我們看罪， 我哋都系从一个多元主义嘅观点咧去了解罪。咩叫多元主义呢？咁咧，其实简单啲嚟讲咧，多元主义咧就系强调一样嘢，就系多元性啦，即系多样性啦。对于唔同嘅意见、宗教、哲学、价值，甚至系道德以及政治，都采取一种多元性嘅主张。咁佢嘅基调啊，即系根底嗰个嘅调基调啦、调子啦，基本上咧就系批判性质嘅，即系用一个批判嘅精神咧去睇呢啲嘅价值观。咁再简单啲嚟讲咧，就系追求多样性、拒绝单一嘅理论，怀住一种嘅批判嘅精神啦，去审视唔同嘅主张，否定一种咧权威同埋一个超越性。杀人要填命，欠债要还钱，可能喺我哋以前啊，即系我个世代啦，以前咧我哋觉得天经地义嘅事。咁但系今日嘅多元主义之下咧，就算天经地义嘅四个字咧，都开始令人质疑。导演更加是刻意地营造了一件事，就是说其实根本在这套剧里面个个人都是有罪，陪审员、律师，每一个人都是怀着罪在当中，每一个人都是不公平，每一个人都没有资格去讲正义，当中只有一个角色他是比较有资格讲正义，这个是一个基督徒，他呢好像天使一般的存在，这个是主犯的表姐，这个表姐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当主犯知道件事再不可以隐瞒的时候，他就找了他的表姐跟他说，我杀死了自己的爸妈。而表姐听到之后捉住主犯的手，就用今天读的这段经文跟他祈祷。但问题是，这段经文究竟说的是爱还是说的审判呢？我们今天就会跟大家去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电影的导演会用这一段的经文呢？我想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呢，是很多人讲到罪的时候呢，都很喜欢用这一段的经文来敷衍了事。一个主流的想法就是会觉得用这一段的经文来脱罪，认为犯罪无所谓的，你犯了罪骑下套就可以了，在神面前认罪就 OK 了，因为神就是爱嘛，一定会原谅你。我相信这个言论呢，每一个基督徒，甚至你不是基督徒呢，都是知道听过，应该是说。那我记得有一次呢，真的听 YouTube， 现在很多时候都是听。那我 YouTuber 呢是一个的佛教徒。那他在节目那里呢就叫人信耶稣，竟然。他说死了上天堂了，没有代价的。这样他说，因为在佛教的里面都会讲功德，功德即是譬如你去做善事、烧衣包这些东西，去弥补你自己很多做以前 做过的错或者罪。而他认为基督教是不用的，是 free lunch， 不用钱，没有代价。难听点来说，有些 cheap， 廉价的。这一类的言论多多少少都反映外界认为基督徒是怎样的。基督徒是 naive 的，用中文好听啲嚟讲，就是叫做纯真得可爱。但是圣经里面讲到赦罪，是不是真的咁简单呢？是不是 free lunch 呢？是不是真的咁简单话我认啦就 OK 啦咁？咁我再一次在经文里面反思个问题的时候，我可以咁样讲，一半一半啦。第一样嘢，救恩啊，我相信大家决志的时候都听过，佢真系一个 free lunch 嚟嘅。它是不需要你给任何价值，因为就算你给你都给不起，它是无价的。但它要求的是什么呢？其实它要求的是一种关系，而这种的关系就很不简单。不如我们试一下，不要断章取义，只读八至十节，我们整个 session 就是完整的一个段落读，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第五节，一二三，神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这就是我们从他那里听见，现在传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自己与他彼此相通，却行在黑暗里，就是说谎话，不实行真理了。我们若行在光中，像他在光中一样，就彼此相通。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罪。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自欺， 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脱离一切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他的道就不在我心里了。大家读完这一段的经文之后，大家一定会觉得，原来经文里面讲到，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必然会赦免我们的罪，洗洁我们，洗净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简单说祈个祷，你的罪就可以脱得一干二净。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又或者过去你这样看法的话，那你绝对是看圣经的时候呢是断章取义。约翰福音一章，约翰一书一章五至十节是一个非常之完整的段落，它的大标题呢是神是光，而在它的里面呢是全无黑暗。一听里面你就会知道跟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多元主义呢是很不同，因为圣经里面这里讲的呢是一种叫做二元论的一个的论说，即是一种呢，不是上就是下，不是好就是坏，不是真就是假，不是黑就是白，以及一种不是生就是死的那种的关系。人只是可以选活在光明里面，又或者是选在活在黑暗的里面。一章六节里面讲到，人若果同神彼此相通，但是还活在黑暗里面呢，就是讲大话了，不实行神的真理。相反，人若行在光明的里面，我们若果行在光中，就好像他行在光中一样，彼此相通。他儿子耶稣的血也都洗净我们脱离一切的罪。而第二个情况呢，就是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罪，就是欺自己，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如果说自己没有犯罪，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他们的道就不在我们心里面。相对的，我们若果承认自己的罪，神必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其实在圣经里面是原来是黑白很分明。简单点来说，不是属于光就是属于暗，不是属于神的就是属于这个世界，是很清楚。这些也都是外界很多人去批评基督教的地方，会觉得咦，为什么基督教这么严肃的？咦，基督教你们真的很 naive， 想法很简单，不是黑族白。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是有灰色的，是有模糊的地带？又或者你有没有想过罪的本身是有几复杂？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叫结构性犯罪？又或者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共犯？难道罪真的可以用黑和白可以形容吗？不过我们细心一点想一件事，大家细心之去睇一谂，谂一谂经文，睇一睇究竟个情况系咪咁？约翰一书基本上佢用咗成卷书处理两个问题，一个系罪，一个咧就系爱。其实圣经并冇轻视罪嘅复杂性，亦都从来冇讲过基督徒系唔会再犯罪。好简单嘅一个道理啊！如果罪真系咁唔复杂，非黑即白，一条线界得到嘅话，咁呢个圣经嘅作者点解要花咁多嘅篇幅去讲呢个罪嘅问题呢？就系因为罪本身有佢嘅结构性，佢好复杂，人沉沦在当中好难掹翻出嚟，所以呢个作者先至知道呢个问题并唔简单，大家唔可以轻忽，所以先至系用咁多嘅篇幅咧去讲罪嘅问题。第二样嘢，我亦都系要非常强调，亦都系今日好想同大家主力去分享嘅经文，就系圣经绝非不近人情，因为一切嘅诫命都系嚟自爱。我哋如果睇翻成段嘅经文，如果你用英文去睇嘅时候咧，会更加清晰嘅。就系其实喺人去拣光同埋暗，光明同埋黑暗，行喺光明当中同埋行喺黑暗之前，佢有一个嘅条件子句啊。他的条件指句中文就是说，我们若说自己与他彼此相通，这个呢是常常被人呢去忽视了的。中文不是很清晰，如果英文是会清晰一点， If you say we have fellowship with him and walk in darkness, we lie and we do not do the truth. 用中文讲就系话，形容系咩嘢咧？就系话，如果我哋做基督徒嘅，系同神有一种好紧密嘅团契关系，同神系连结嘅一种爱嘅关系嘅话，咁咧呢一个你仲话你自己唔系行喺一个光明当中咧，你就讲大话。不如我用一个比较简单嘅方法去形容呢个关系。首先声明我唔系刻意放闪。我只是说真话 ,OK。一对夫妻呢，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我自己都活到一把年纪，譬如我看別人，你这两个人恩不恩爱呢，其实都看得出的。譬如我自己结婚一段时间，加上在非洲呢，基本上跟我的老公即是洪牧师，就日到夜到24个小时。大家都知道 COVID 期间有很多人离婚，就因为对得太多了。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性的，就是越对越过瘾，即是越对越开心。很感恩我们就属于第二个可能性。那我就会发现，原来呢，即是当对得这个人越来越久的时候，其实都不用说什么，大家都知道大家想什么。譬如呢，买麦当劳一定知道我吃什么包，喝什么东西，薯条怎么样。又或者我哋买早餐食咩包啊，完全都唔使问对方嘅，即系我讲都费事讲，因为我完全知道晒。咁咧日子再久啲，即系耐啲嘅时候咧，我亦都发现咧，唔知点解我哋咧，即系好多时倾偈，甚至系睇紧电视，大家一齐睇电视嘅时候咧，我哋都会系同一时间讲同一句 exactly 系一样嘅说话。就是这样，当你跟一个人的关系很深的时候，其实你是会越来越像对方。所以我们两个都一起变肥的。相对来说，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深的话，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你也是会越来越变得像神。所以经文在这里其实讲的什么呢？其实他看起上来好像是讲的规矩。你一定要啱啊！你要企啱，你唔好做衰嘢啊！你一定要活喺光明当中啊！唔好活喺暗黑当中，唔好犯罪啊！但其实佢基本上系讲紧一种嘅关系，系关系，系 under 喺呢一种关系之下，我哋先至需要讲一啲所谓嘅规矩，甚至我哋唔需要讲规矩。我哋都知道自己点做，因为人嘅生命咧系会自自然然演化成为好似你亲密嗰个人一样。譬如，如果你一个好朋友，系唔会出卖朋友嘅。如果你锡你嘅屋企人嘅话，你买亲嘢都会谂起，咦，我阿妈要呢样嘢喎，我奶奶要呢样嘢喎，咦，我老公好似最近系想要呢样嘢喎。又或者男女朋友、夫妻关系，如果你是真的爱对方的话，我很相信一件事，你是不会想着出轨。你会极力的去维护对方，你会极力的保守自己的心。如果有一天你在夫妻或者是男女关系里面，你会觉得，哎，我会想歪一点的话，证明一件事，你和你的配偶、你的伴侣呢，那个关系出现了问题了。已经正如这段经文讲的神和人的关系也都很类似，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好的话，很自然我们就会越来越像神，因为神是光明，所以我们一定会带着一些光明属性。所以其实有多时候圣经讲的好像是规矩，其实它是讲一种的关系。关系呢是不能强迫的，大家都知道啊，基督教和回教和其他信仰很不同的一件事，就算你的父母是基督徒，仔女你都要自己去决志，你的父母是帮不到你去决定信不信这个信仰，因为那个关系你自己和神去建立的。讲过一点的见证，我怀疑我自己以前都讲过，其实呢我小个的时候呢是讲很多粗口。我记得大概十岁、十一岁、十二岁左右，大概有一次我的老豆顶我不顺，就骂我，点 X 解讲这么多粗口？ 咁我記得我係點樣覆佢？我話我 X 你啊，你夠 X 講粗口啦，做乜 X 鬧 X 我講粗口啊？大概係咁樣樣啦。咁可恨嘅咧，其實我自細都係一個比較理性嘅人。當佢咁講嘅時候咧，我都諗下，咦，究竟佢講得啱唔啱咧？於是乎我就觀察我自己平時講嘢，諗咗幾多個字嘅粗口。原來我講粗口嘅次數咧，係大概一句裡面有兩至三個字啊 ，at least 兩個動詞會係粗口。而我嘅老豆咧，一個裡面就係得一個字係粗口，所以我就覺得佢比我有義。所以他罵我講粗口的時候，我就不出聲了。之後呢，我11歲回教會，大家都知道，我真是小的時候，小孩子的時候已經講粗口了。之後我11歲就回教會，我很記得那段時間的崇拜，弟兄姊妹互相問候，崇拜完之後，大家弟兄姊妹互相問候。因為我小時候沒人教我，我就學別人去互相問候。大家都知道，一個習慣講粗口的人怎樣問候人的啦，係咪？咁我就會加很多嘅助語詞啦。咁結果大家可想而知嘅，你要明白我嘅舞會啊，唔係華基堂啦。華基堂之前我知道咧，以前唔係咁中產嘅，但我以前嘅即係我嘅舞會咧，即係我以前嘅教會咧，係一個高中產啦，全部專業人士外國翻嚟啊！你要明白喺咩時代啊？哇！咁但系咧，大大下咧，大概14岁左右咧，翻咗教会几年咧，我发觉咧自己唔再讲粗口咯。其实你问我有冇特登去改，我一啲都冇。你系咪教会嘅人闹得你多，所以你去改咧？我亦都唔会理我教会嘅人讲咩嘢。大家知道我性格，都知道我唔会理人讲咩嘢，系咪？咁但系咧，我咧好肯定一样嘢就系话，因为我喺教会里边好耐，咁同埋咧我同神嘅接触好多。所以我很相信一件事呢，是神亲自去改变我，是不知不觉当中去改变我。再大一点的时候呢，我小时候那种街童的气质，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街童，就是街童呢，就是可能香港现在都少了，就是譬如非洲那些小孩呢，在街上面躝呢，衰过黑社会啊，黑社会都有啲地位啊，即系街头就无所事事喺街上面行来行去嗰啲啦。咁我细个时候成日俾人话街童，大大下嘅时候咧，我发现咧呢种街童嘅气质咧就冇咗啦。再大啲嘅时候咧，我记得有一个我唔识嘅人喺教会里面见到我，佢同我讲话：你屋企人一定好锡你啦，教得你咁好嘅咁样。哇！我真系会觉得。今時今日的我，即係你今日見到我，又點會係真正以前的我咧？係咪？當一個基督徒同神有一個好好嘅關係嘅時候咧，其實你係會自然嘅去改變，基本上係唔需要任何嘅規條讓你去改變。一個屬神嘅人係自然係會行喺光中。講翻套戲啊！那套戏的判决是这样的，最后以8-1判终身监禁。在陪审团在讨论究竟哪个人投过一票反对票，认为这个人无罪的时候，个个人都会以为呢，肯定是怀着批判主义，每样东西都质疑的哲学家年轻人，又或者对犯罪心理学很有兴趣的那个女仔，都是一些青年人。但最后他们发现，投反对票的那个就是那位阿伯，成日埋怨啊后生仔啊乜都唔掂嘅嗰个阿伯，以及咧喺屋企里面仔女都唔理佢，冇人理嘅嗰个阿伯，冇人听佢讲嘢嘅嗰个阿伯，喺戏里面咧冇解释到原因，亦都冇好详细咁讲佢哋嘅家庭背景。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阿伯会投这个反对票？我相信是，如果那个伯伯是事主的爸爸，我想他都很希望给多个机会给个仔。让我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很多人说圣经很没人情味，现在是很多时下论坛上面很多的青年人，又或者是很多的外邦人 会对基督教的一些的评语，又或者是觉得基督徒很 naive， 爱啊，祈祷土啊，你就觉得罪可以被赦免，好天真得可爱。以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为例，光明和黑暗，黑与白，有罪和无罪，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但我想说的是，神和我们说这些一切之前，在说规矩之前，其实神已经是将爱摆在前面。神和我们先建立关系，他以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作为非常大的赎价，这个赎价是一次性，亦都没有人可以比得上这个赎价，为世世代代的基督徒摆上的一个赎价。约翰一书有两个很大的主题，神对罪的厌恶和神对人的爱。当你将神的道理去视为一条条的规矩的时候，你是不会发现到神的爱。但如果你能够时常活在神的爱里面，你就会时常的去对罪产生一种厌恶，喜欢活在光明的里面。根本不用用一条又一条的规矩，你都会行在善行的当中。各位弟兄姊妹，由于这个是星期六的崇拜，虽然洪牧师都提醒我，其实星期六和星期日差不多，都是很多成人参加。但我都星期六的崇拜应该是 for 青年人。亦都很希望藉着这个机会，是跟一班的青年人去分享。其实我们的世代是很多的声音，是很多元主义。在《正义回廊》这个戏里面已经是匆匆奋奋地反映了出来。这个世界会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没有真理。很多人会拿他们的道理、情感，甚至所谓的情感勒索，去告诉你，这个世界是没有真理。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知不知道我们作为一个活在光明的人，我们有什么的责任？我们就是要活出真理，活在光明的当中，去告诉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面黑和白是可以好分明。我们一起祈祷。所以主，我们很感谢你，我很感谢你给到一班香港的基督徒有觉醒，无论在香港其他不同的教会，又或者是不同的角落，事实上我们多多少少，我们对这个时代，香港这个世代，我们都有觉醒。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甚至是一些的挑衅，很多的多元主义的当中，会 challenge 我们，说基督徒是一个很天真，又或者是觉得圣经是 很黑板，完全没有想到一件事，就是说当中的一些的复杂性。但是主啊，愿意你帮助我们时常活在你的爱里面，用你的爱在你的关系里面陶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的活出一个光明的生命，去告诉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真的有光明之子，这个世界我们真的可以做一个好人。同时也都帮助我们要了解你更加多，当人们去挑战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装备我们自己，在圣经里面装备自己，去告诉这个世界的人，圣经不是那么简单，他们这样的批评只是他们不明白，但是对方可以明白，我们没有资格不明白，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跟随你的人。与神，你帮助我们更加了解你的爱，更加了解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被陶造，成为你一个合用的器皿。感谢耶稣，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祈祷，阿们。